好啊，这是对，可以了哈，已经看到了。这是我们上个星期啊，就是第一章结束的啊，这几节经文啊，我们念一下啊，就是第一章13到15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卡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是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至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啊。所以第一章结束了，就是他是第一个信息啊，就是上帝用哈该先知啊，在相隔啊，就是波斯王啊，让他们回归啊，一直到大利乌王啊，这大概整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就是上帝就派了哈该啊，给他们第一个信息啊，就是指责他们啊没有看重属灵的福分啊，就只注重。就是当然他们也不表示说不去圣殿了，圣殿也部分已经完成了，也可以敬拜了，也可以献祭，但他们的心思更多的是在他们的自己的事情上啊，所以上帝就指出啊，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透过很多的苦难啊，不顺利的事情啊，来提醒他们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当然上帝没有很严厉啊，就是让他们被杀害啊，或是怎么样啊，就是让他们好像收成不好啊，就是物资缺乏啊，想要更多得到更少啊，这一种的失望激起他们想到他们跟神的关系啊，就是出现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与神关系很好毕竟啊他没有什么好失望啊，就算他在苦难里面，因为他那个关系一直让他相信每一件事情包括苦难也是对他有益的嘛。但是如果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就是挫败的感觉的肯定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了而是我们的心灵得不到满足，因为上帝与我们疏远了所以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之下，你说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面也有很多人自杀的就是说自杀这种人通常是不是不小心吃错药那种就是他是刻意的通常也是就是当然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多的就是因为他们没希望，他们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了，什么？你说，你吃得比人好，住得比人好，你生活的环境比人好，你失望什么？又不是叫你去阿富汗的，你失望什么？对吧？但是这些人会说，我吃得好，我也会失望我手上拿着最新的苹果的手机，我还是失望。问题不是东西是心灵。所以基督徒要细，就是比较仔细的审查自己的心就是说不要只是认为这都好啦，就没事了都平安，就是神祝福不见得东西都好出入平安，如果心灵常有那种失落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就是没有亲密的后果所以这批人他们其实表面上是做完该做的事了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的教会的要求，这些人应该是合格的了因为他们也去教会，他们也奉献他们也参加查经班，就是该做的都做了但耶和华却说他们关心自己的房屋过于上帝的殿。所以上帝其实真的不是看我们做什么，他是看你在想什么上次我有讲这个就是很多人很 很努力的读圣经，是因为他希望他快快把它读完之后，以后就可以不用再读圣经了。所以他很努力的读圣经啊，他一天读十章二十章，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很爱神的话。但是只有上帝知道呢，他其实是很厌恶神的话，所以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快点做，他就快点把这本书搞懂了，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讲他啊。而且他搞懂了，他就可以夸耀自己啊，就是人家不懂他也可以懂啊，就可以讲别人啊。所以他有一个很自私很不敬虔的态度，但是他做一个所谓大家很认同的动作嘞啊。所以当时的人每个周末啊，就是我们说安息日啊，都去圣殿啊。当然圣殿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圣殿，不过就去那边守节献祭。的确啊，表面看来他们是敬虔的犹太人 ，OK， 但是耶和华却看他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不要骗自己啊，说啊我有做到这些啦，我应该是不错啊。如果你的心有失落的感觉，就是好像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上帝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差距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不满足，上帝不满足我们做的事。纵然你可能尽上了就是比你本来更多的努力，上帝还是不满足，因为他是看你在想什么，他不是看你在做什么啊。我们的心思应该以神的应许天国为念啊，为我们主要的一个思考跟盼望的对象。好了，这个功课他们学了啊，所以最后就是讲一篇啊，就整章的道之后，然后就就是提醒他们啊，当然也催促他们了，甚至是相当直接的说他们要做这个事啊，不只是暗示啊，就是指明说要做。然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了。当他们还没开始之前，上帝还特别给他们应许，就是说你们做的时候不要害怕啊，旁边的那些仇敌会来干扰你们啊，我会与你们同在。所以上帝还是体贴人啊，当然上帝一定与他们同在啊，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还是要说出来啊，为的是要把他们这些长期就是冷淡的心给眺望起来。好了，所以当他们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圣灵就激动领袖，也激动百姓的心了啊。上次我们也说了哈，就是很多的工作不是因为有需要有需要只是一个起头啊，但是有时需要是人的判断，需要不一定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当然圣灵的感动也可能叫你看到需要，这也没错啊，但是它应该是出自于圣灵的激动跟更新啊，就是它需要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换了啊，跟改变了啊一个方式，以致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得到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地方的，就是需要帮助的那些难民啊之类的哈，其实他不是因为你看了一个新闻啊什么啊，突然间觉得哦好像很内疚啊，就得这样得那样啊，当然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应该还要有一点深度的东西在里头，就是上帝要感动你嘛啊，而不是说你马上就想啊我能够做什么。人就号召大家去做这个事，你要先想就上帝你的意思是什么啊？可能我的经验可能也是你们的经验啊，就是多数的时候呢是没有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看到一个事情你很难过，因为这个事情不好或是不公义啊，你难过，人你去祷告，你说你跟上帝说我看见这个事情我很难受，看到教会很乱啊，看到信徒不长进，或是看到 牧者不牧养教会啊，是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发生啊，你很不喜乐。好了，你去祷告，连你祷完告之后，你问上帝我要做什么，没有，通常是没有的。 OK， 因为上帝说你祷告啊，我做事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呢没有祷告，他马上就运动了，他就开始想啊，我要靠谁啊，谁可以帮啊做这个事啊，我缺什么我要找谁，他就开始行动起来了啊，也就号召。当然他背后他会告诉人说啊，这是他的感动啊，什么什么，连把事情弄大了，把多少人都牵引进去了，你就好像这事情不成也不行啊，你最后去做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做上帝的工作呢，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做得好或是做得大上帝就必须悦纳，而是因为那个东西是他做的。所以如果上帝那个主动者，那个做工的人呢，就是上帝的，就不是人啊，做工的那个启动的那个角色，他没有动作，其实这个工作就不算是上帝的工了。嗯，只有上帝的工，上帝才会悦纳，因为他的工是完美的嘛。我们的工作，人的工作，都沾染了世界的东西，所以上帝是要。就是我们先祷告了，当然很多事情都应该是这样啊，先祷告啊，如果没有特别的感动，继续祷告啊，就是上帝说你就祷告就是了啊，等到有一天感动临了，临到你的时候，那时你就不要借口多多了 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关心，有就是心里面有负担的话，那时你就要为主来摆上啊，被主来使用。所以圣灵他会激动的，他要用的人呢，他会，而且这个激动呢不是小小的，不是一个好像你会不小心就误，就是错误错事的，这个激动是很明显的一种的改变呢，好像突然间一个长期啊就是近视的人啊，他换了一副眼睛，好像都清楚了，以前好像没有看见，其实事情是发生了啊，但就是看不见，好像看不到那个价值，好像换了一副眼镜之后好像都清楚了，而且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做的，那个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开始了，因为上帝要用这个人。所以当上帝要他们建圣殿的时候啊，上帝不要他们用血气啊，你要我做我就做了啊，要求多多，快点快点啊，做完以后不要讲话就是了啊，你要说屋顶好一点是吧，好了，把家的拿给你就好了啊，总之上帝不要这一种东西啊。 OK， 他要这些做工的人呢心灵看见圣殿所预表的那个美好，带着这样的心来完成这个圣殿。所以圣灵需要在他们里头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刚才说啊，好像换上了一副眼镜这样，他会用一个完全以前好像看不见的东西啊，现在能够换上，用一个新的一个心态啊，动力去对待这个同样的工作。 OK， 上帝也会在当中，因为你愿意爱神嘛啊，愿意去付出，他会把你所需要的聪明啊能力啊都去给你，因为他要你完成嘛啊，所以这一些事情是不缺乏的。 OK， 所以要谈到侍奉参与啊，一定不是像一般人那么简单啊，就哎你来试试看，你来试试看，你有时间来帮帮忙什么，这是教会的做法，所以他就是败坏了很多的人，因为很多人他是帮忙的 OK， 所以他里头没有被圣灵感动，也不用谈到什么什么更新什么没有了，所以他帮忙他就很不情愿，但是他觉得说我帮忙嘛啊，你不要要求太多，我就做我能够做的，不能做的你不要要求，因为是帮忙嘛。很多人都用这种心态在教会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做牧师，都是帮忙的， 上帝要你帮忙，他有成千上万的天使，只有那个不是神的仆人他要你帮忙，因为上帝不帮他，所以他要骗你来帮他。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但你没有感动，你大概会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对不对？因为他在叫你做之前呢，你应该是被圣灵感动，你被改变，看到这个需要，哎，这个人把这个工作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看这件事是一个配合，一个印证，而不是你突然间被人家叫去帮忙承担一些的责任。我再说哈，这当然是时间久，短暂是看不见，因为短暂看来就是好像事情就动起来了哈，这个目的就达到，但是时间久呢，这个做事的人他会败坏。如果他不认真追求信仰的人哈，他就因为做了这些事之后他就骄傲起来了，因为他就认为说，你看我不需要读圣经，也不用灵修祷告，你看我侍奉神。所以他只要做了执事长老之后呢，你认为他还会灵修祷告吗？他就不会了，是吧？所以有很多人一生做长老啊，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好像比平信徒都不如的，因为他有一些基本的操练他没有的，但他已经被人捧上去了，你上去你下不来，所以他没有操练一个基本的属灵的事，他常占高位嘛，所以等到他年纪大了开始疏忽的时候呢，他这些缺点全部暴露出来。人也不要惊讶啊，当然这些人都是被害的，因为那个叫他做长老的人是假牧师，因为上帝不帮助这个牧者，所以这牧者就到处去找可以帮他的人，连那些可以帮他的人其实也不是上帝要呼召的人。所以在教会里头事工千万啊，只要碰到上帝的事情啊，要从上帝而来，不要再试试看，可以啦，你喜欢小孩你就来教小孩子吧，喜欢小孩的人不一定能够教小孩子的啊，喜欢什么的东西的人啊，喜欢煮东西，来负责茶点，喜欢煮东西的人不一定能够负责茶点的。OK， 要负责茶点要教小孩子的人呢，是要圣灵亲自感动，上帝亲自拣选的，最大到最小都是这样，因为那些叫圣工。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当然活泉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啊，我们的工作量也很小，我们也没有说去教堂太多聚集的时间啊，因为我们都在不同地方住嘛，所以这一种的所谓分配啊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可能也是因为我在那里，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号召做这做那啊，但你们自己要小心了 就是说可能看到别的教会啊，很多很多动作啊，一下这个啊，一群这个什么聚会，一群啊，要谨慎啊，就是说这一些不见得就是，有时可能是对的啊，但是不见得就是对的啊，我们要诚实看待啊，就是上帝的呼召，也要诚实面对上帝啊，做我们最后的审判者。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啊。这是第一章结束，所以最后他们开工了。好，开工之后呢，就过了不到一个月啊，就7月21日，我们读一下，就第二章1到3节啊。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 OK。好，这个时间就是刚才很明确的记载啊，就是6月24日的7月21日，就是一段时间了啊。 先知又来了，你说哈该你要来帮忙啊，不要讲那么多话，你来做一点工啊。不是啊，哈该不是来检查工作的，又发生事了。 OK， 什么事呢？百姓又停工了。 OK， 他们又慢下来了。好，开始可能呢一个月之内啊，就是兴奋的去做神的工，很高兴，但是一阵之后试探就来了撒旦的这个拦阻又到他们当中。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不是因为你一开头就算你有神的呼召啊，你也清楚上帝要使用你，你就能够走到底的，因为恶者也在做工啊，他知道上帝要用你，他知道你也愿意给上帝用，但是他还是可以找到中间啊一些我们说一些空隙的地方啊，他就把很多的假设啊、试探啊就塞在里头，所以恶者其实不缺乏诡计啊，就是让近前的人如果不能够让他们我们说就是否认上帝呢，最少也让他们在工作上就是撤回啊，意思说不再往前走，甚至停啊，意思说你可以继续做牧师，他不会叫你去做佛堂的佛主什么，不会啊，但是他就开始让你就是不讲真道，对讲道没兴趣啊，开始想搞学术，想拿博士啊，慢慢呢，你就跟人家说啊，我是一种特别的牧者，我没有会有的，我是每个礼拜啊受邀请到不同的地方讲道，然后我就问这些人，叫你做么叫做牧师？牧师就是有牧养的，人说有啊，我每个礼拜牧养，你每个礼拜牧养，那个不是你的羊来的，你是每个礼拜去发表你的讲道，是发表你的个人意见，牧者就好像爸爸这样的，他不是老师，他不是养别人的孩子，他是养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认识他的孩子，他孩子的一种特殊的脾气啊，特殊的一种领受啊，只有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父亲嘛，因为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职责给他，让这个孩子知道天父也是这样子看顾他的，对吗？但是这个爸爸也可能是学校的老师啦，他可能是300个小孩 的老师，但是这个关系完全不一样，那个叫老师啊，那不，你不会到学校去叫学生叫你爸爸的，对不对？你这样子做肯定你明天就给家长抗议了啊！你说我只是老师，就是说这些人啊，如果他喜欢到教堂去啊，不同的教堂去啊，去讲一些讲座啊，他顶多就跟人家说我是教师，那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去争取要去做牧师？我就不明白。这世界现在很奇怪啊，就是很多的牧师是没有教会的，他们都在神学院里面，他们是搞行政的，他们是搞教人家唱歌的啊，有的还是什么作曲专家什么，他们都做了牧师。我说你要作曲你就作曲嘛，为什么你要做牧师啊？这个牧师是一个被尊重的一个贤头，为什么牧师变成是可以换东西的一个贤头？的确啊，这是世界的做法来的。 OK， 所以华人教会这点是比较严重啊。 OK， 其实洋人的教会一般呢，就是还比较分得清楚啦，他们还是说 professor 啊，就是教授就归教授啊， PhD 也就归 PhD 啊，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又 PhD 又 reverend， 他们不会这样掺着用的，只有华人会的啊，又称自己是某某某某博士，人家后面又好像不甘心，又牧师啊，又这样加进去，不伦不类啊。你这么不明白那个字的意思 ，OK？ 所以我是讲远了，不过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啊，我就说， 很可惜啊，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在他的职分上尽忠啊，他就以为他拿了这个身份之后呢，他就可以好像安全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事。所以其实撒旦他会用尽办法啊，他会让很多人就是因为拿了这些身份啊，他们就在一个位置上，但其实没有真的有兴趣啊，有负担去做牧养，但是他们就拿着那个位置，他们做其他的东西，那恶者就让他们一直在这个本来应该有的事工上或是侍奉上面就折回了，如果不是停顿的话了啊 ，OK， 就可能是转移了，可能他的目标就已经在其他的事情上，就不一样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被神呼召，你要比之前更谨慎，你不能够放松啊，因为之前如果你不清楚你被呼召，你大致还是在等候嘛，其实魔鬼那时也不会太搞你啦，因为知道哎，你这个人也不懂要做什么啊，你就闲着吧啊。但只要你一清楚的时候，他也紧张嘛，因为你要做的是对抗恶者的势力的，是吧？你被呼召做同工，做查经的人的弟兄，他不是试试看的，对吧？哎，试试看也不错。操练操练，哎，不错，这个可能可以，满口才可以讲，哎，这不是工会啊，这不是 club 啊 ，OK， 你一拿起这个职份传讲神的话，你知道在属灵上呢，你是跟魔鬼开炮的，你每一句话都是在攻撒旦的营垒，你不是在跟他 hello 啊，就是打打招呼，你是在用神的道，神的道是有能力的，你在拆他的台啊。你认为他会对你轻松吗？他不会对你轻松，他开始也紧张，所以他会开始攻你，他虽然攻不了神的道，他攻你的生活，让你开始懒惰啊，或者有的人就开始就是贪其他的东西了啊，人就开始偏离了。所以不排除啊，开始有对的，但是后来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呼召本身呢并不一定就担保，当然如果上帝要持守，他还是会管教你让你悔改了，但是不见得你不会跌倒因为那个呼召本身他们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好像给你保证让你一定成功所以当时你看这些人很明显耶和华受与你同在这样应该就很顺利的建殿了，但是不是啊，因为他们里头还有其他的想法嘛，所以魔鬼又来了魔鬼说哎，我不能叫你停是吗，我能够叫你失望所以这个对话里头第二章一到三节呢，如果你没有看后面的经文，你可能直接读，你就说哦，上帝问他们说你们看过所罗门的殿吗所罗门很辉煌啊，你们有人看到吗你们看到的现在眼前的就是他们重建的那这个殿跟所罗门的殿怎么比啊，不能比的吧，所以你们努力一点好不好，做好一点，好像是上帝挖苦他们所以你们做的不够好太马虎了，那比起所罗门的圣殿差太远了。你如果你看下文呢，其实不是啊，是上帝讲他们心里想的话，就是好像耶稣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做的，对吧？就法利赛人呢还没有问耶稣问题的时候，耶稣先问回他们了。其实耶稣问回他们是他们要问耶稣的话，耶稣说哎，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其实正好是他们想问耶稣这样子做可以吗？所以其实这段话呢不是说上帝看这个殿不起眼，而是上帝说你们为什么看这个殿不起眼，你们真的觉得它无有吗？你们用以前的殿来比吗？就说曾经你们知道七十年了所以里头可能有人好像但尼里这样就是第一批被抓出去的还活着了，但尼里是没有回来但尼里的伟大的地方呢 不是他贪爱世界啊，但是伟大的地方呢，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他被放在波斯王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以色列人。上帝很奇妙啊，你看把他们丢出去，如果是我们常人啊，好像你说阿富汗呢，把难民给扔出去了，就给对方去管嘛，对吧？就是把这个就是交给你，谁收留就你们去管了，我就不管了，对吧？上帝把他们丢出去之后呢，在里头派一个人，让这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的最高的位，但不是做君王，免得他腐败啊。你知道70年在外邦的时候呢，在王朝，每一个王朝里头的第二高位是犹太人，你能想象吗？巴比伦手下有过百的民族啊，因为他到处打，什么民族都有，什么人才都有，什么高官都有啊。OK， 以色列从来都不是最大的，就是在这么多就是战败国里头，以色列从来都不是最好也不最大。但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一直到他的孙啊，连后来到马代王，到波斯王，在朝廷里头竟然有一个老人叫丹尼里，一直很奇怪的透过解梦，一直站在一个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真的不能够说这是巧合，这就是上帝爱他的子民。虽然被丢出去，如果朝廷里头啊，不是丹尼里常常给他的子民求好处，以色列人可能很快就消灭了，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这种不入乡随俗的人啊，对吧？但是你没有特别记载丹尼里做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他跟他几个朋友呢，应该主要的工作啊，不是发展波斯王朝啊，主要的工作呢是保护他的同胞，因为他们的心不在波斯啊，他们的心在耶路撒冷。所以丹尼里天天开窗祷告，他只求一件事情，他在算那个日子，那一天他算到了70年，他就说耶和华让我们回归了。大家已经忘了啊，但这个老人家他最有资格忘了，因为他站得最高嘛，他最有资格有本钱可以就是要更多的好处，但他却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好像住在我们说住在 Airbnb 这样啊，就是住在人家的屋子这样啊，就是总之有个房，有个窗啊，有个床就够了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心不在那里啊，没仆人，没产业，不可能的。君王给他那么多好处，去了哪里啊？哦，当然你拿去赌博了，不是，肯定都是给了他的百姓的。那么犹太人吃很多苦，没房租，给人家欺负，丹尼就把钱给他们，肯定他自己不需要了，他没结婚，什么都没有，他一个人嘛。所以他很简单，你看这种人根本不是我们今天在政坛上面看到的，那些所谓自己是我是21世纪的丹尼里，你说少来了，都开奔驰住大房省起来，没有这回事。OK， 而且都是做4年就走人的，根本不是啊。OK， 所以说回来了，但长短说，很奇妙啊，就上帝就这样子，虽然丢弃子民，但是没有真的丢弃啊，保护他们，而且到他们回归的时候，丹尼还在那里。为什么？因为还有人还没回来，所以丹尼一直守到后面。守到他不在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叫莫迪改，也是短期啊。就是他就是以斯帖那个年代了，是后期了哈。那莫迪改又救了以色列人一次，就是免被他们所杀害啊。所以我们就明白呢，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去的时候很小，但是看到了圣殿的样子。OK， 连他们回来了，他们也看到这个圣殿。 所以这些看过圣殿的老人呢，他们的心就被试探了啊，因为他们看到这个重建的圣殿差太远了啊，这批新的人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没见过以前的殿，他们觉得、哎、不错啦啊，你有什么祭坛？哎，这就祭坛喽啊。那老人说这种叫祭坛呢、啊，这个哪里是祭坛？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错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就是看过的啊，就以前的圣殿的人，他们的心就因为眼前的事啊，就是魔鬼就试探他们，就冷淡下来了，然后他们就不能够坚持继续的做这个事，连他们的这种冷淡呢、啊，就影响了其他建殿的人啊，所以很明显需要上帝又把哈该送回去啊，再讲道，应该是不只是这几个老人发脾气啊，不干活啊，而应该是这几个老人家讲了一些话之后呢，连大家就停了，不再做了。 OK， 好了，我们看第二章子啊，就说他们这个停顿有什么根据呢？就是我们可能问嘛，为什么你要说以现在建的殿要跟以前的一样辉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啊。好像说这些人傻的啦，他们啊就是贪啊，贪喜欢啊，贪美丽，贪好看，不是，他们也不是这么肤浅啊啊！就好像如果你搬家啊，你有没有试过，你就从一个房子搬到一个房子啊？啊，嘉南最近搬家了啊啊！当然，你的孩子还小了。不过，如果孩子跟你说：“哎，爸爸，以前的家比较大间，这个小，我不喜欢。”哎，你说什么？你回去吧啊！就是如我们一般小孩会说，应该是好像越搬越大了。如果越搬越小，好像有点奇怪啊，好像东西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少，好像就有点奇怪。所以这个可能是人一般的想法，就觉得说啊，以前的圣殿现在的应该要比它更好，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情况，他们失望了，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圣殿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辉煌，而是他们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是从旧约先知那里来的，就是我们看过你还没看过以西结，我们还没念哈、就是以赛亚跟以西结啊，有两段话是给他们的，就是预言后来的圣殿的状态。OK， 好，我们先读一下，我再解释了啊。以赛亚是33章啊，以西结是43，我们念，他说：“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蹶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广之地，其中没有荡降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啊。”这是描述以后那个圣殿的安宁啊。OK， 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朝入殿中，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我只是引一节啊，你上下文看啊，那这些经文呢是在讲幕后的圣殿会更辉煌，因为那时圣殿还没有被毁嘛，他们眼前是有一座所罗门辉煌的殿所罗门做了很多很细腻的东西啊，装饰啊，基本上还在啊，就是当然后期就给人拿了，但是那时还在，连他们那时的意象是看见幕后的圣殿会更比现在他们看到更高更好更美好啊。所以说回来，就是这批老人他们失望也不纯粹只是世俗，他们是有一点根据的，因为他们就是听过就是旧约先知的教导，预言说将来的圣殿会比古代的圣殿更加辉煌。 OK，所以 当然了，我们可以解释这个经文根本不是这回事啊，因为当然哈该也有解释了最后，但是其实如果你比较就是仔细的看这个预言，他根本不是讲那个殿啊，还是在指耶稣啊，他是在指那个幕后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辉煌的地方，根本不是建筑物，他指的就是上帝的救恩成就了啊，就是有许多许多不同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而蒙恩嘛，是指这一种神的荣光啊，而不是像旧约里头黄金宝石的那种荣光啊。啊，好了，所以这里是解经错误了啊啊，但还算是解经啊，就是说他们也懂圣经，也算是有读经的人，也记得神的话 ，OK。但是魔鬼就很厉害啊，他就说好，你读神的话，但读得不清不楚是吗？好，他就用一个错误的解经让你跌倒。这也是我常提醒弟兄姐妹啊，不要只是满足读经。有时候你犯罪就是因为你懂圣经，而不是因为你不懂，因为你懂圣经，但是没有真懂，或是没有懂对，是吧？所以你就利用了你懂的这些知识，片段的知识，做了不对的事情。你看上帝的话，不要带着一种利用的心态啊，就是想哎，要找一些出路啊啊，我要怎么做决定啊？就是翻圣经翻，好像翻古书这样啊，就是啊，找到哦，这里有一条一句话啊，让告诉我怎么做啊，就做圣经就不管它了，放在一边了啊，好像说明书这样。你这样子对神的话，上帝会报应你的，就是会让你自以为是的时候就犯了大错。你们看那个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当魔鬼试探主的时候，他也用圣经，所以你读圣经，恶者读的比你还多，魔鬼比我们都熟圣经，所以如果你真的以为你懂那一点啊经文啊，稍微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你就觉得够的话呢，你一定上当了，因为魔鬼比你更熟，他就会好像这里了啊，他就会用一些经文，你好像似懂非懂的，跟你说错啦，这不是神的心意。你看，圣经明说圣经要辉煌，你们做的根本都不辉煌，得罪神呢，还做，停下来啊！哎，你想对吗？这是神的话，你受骗了，啊。所以我还是鼓励你们，就是要认真对待神的话。但当然，有时我们知识有限，我想上帝也不为难我们了，就是你能够懂多少，你懂得不完全，其实还是圣灵会提醒你做对的事啊。我讲的不是那些可能啊，就是没时间、没资源啊，也没有机会啊，学太多啊啊，就是知识的人，他们可能对圣经就没有办法很掌握，但是其实他心里诚实爱主，我想上帝还是会保护他。我讲的是很多人已经在各样领域上都讲究做博士，做得最好，爬得最高，但是在神的话语上就草草了事的这种人，上帝一定会管教的。你就会发现你读圣经没用，其实圣经从来都不会没用，只是对你没用，是因为你不当他是神的话，你不是没有能力，你博士可以读两个，但是圣经你就是懂一点不懂一点你就满足了，所以那样的态度对待上帝，这样肯定了啊，就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这些人就不容易啊，就我们不难看出啊，他们的跌倒呢。那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世俗啊，或是说他们完全忽视神的话，他们是有一点点知道的，他们也关心好的事，但是还就是恶者还是可以啊让他们冷淡，让他们跌倒。OK， 好了，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了啊。那我再讲第三章子了，那比较长了，因为这经文三节吧哈。那 我刚才已经提到说这个事情发生不到一个月啊，就是动工到他们停顿就一个月都不到啊。连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百姓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做比较，这可能已经前面讲过，不过我还是写下来了。就是说你可能会发现嘛，好像你去买一个房子对不对啊，你订了一个房啊，你也在盖，连才盖不到一个月你就退了，你说不要买了，人家说为什么啊，你说我觉得这房子没有窗没有门我不要住了，你说哎，才一个月啊，还在打地基，你不要紧张啊，哦，他比我以前的旧房还差，我不要住了。你说还没盖，还没盖好。是啊，的确吧，圣殿那么大的建筑物，一个月你比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比？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人找借口吧，不干就不干了，讲一大堆的。不是啊，我前面有交代过啊，其实圣殿已经差不多做完的了。OK， 已经有一个根基，就是最难的已经做好了，祭坛该有的什么圣所这些都有了。圣殿只是可能缺，有时候有一些解经家说缺个屋顶啊，是因为曾经上帝责备说啊，你们住天花板的物啊，物质神的殿却荒凉，所以他们就用这句话来说哦，你们的家有美丽的屋顶，圣殿却没有。但其实圣经没有说屋顶啊，但是他们会用这个做连贯了 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美丽的这个天花板就是美丽的装饰，圣殿却荒凉呢，它应该是指到说圣殿的墙啊什么都有，但是可能门只装一扇上去啊，窗呢可能还没有放玻璃啊，就是这一种情况，就东西都放在那里，哎，就没有完工。OK， 所以一个月呢的确是可以让你看出这个圣殿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本来那个该有的那个范围啊什么都弄好了嘛，所以他们会失望啊，的确是他们怎么看都不会是有可能像啊所罗门以前那个殿那样的美丽啊，那样的辉煌啊。 OK， 所以的确是眼睛看到了只是说他们那个根据啊，是错误理解上帝的意愿啊。 OK， 所以当百姓被这个神的话啊，圣灵激动了啊，他们动工了啊，其实我们就看到撒旦就开始嘲笑他们了啊。下面一大段话其实不是真的啊，我们圣经没有这个对话的，这个是加尔文写的，可能加尔文问过当时的人，他们跟他讲，我不知道，总之加尔文就写了一段话，当然蛮有趣啊，我们就把它翻出来啊。他是说撒旦就会跟这些人说，哎呀，你们很可怜啊，可怜的人啊，你们想做什么啊？你们希望给上帝重建一个辉煌的圣殿吗？啊，如果是的话，是这一个吗？你肯定是这一间吗？其实都是讽刺啊，就是说不会吧，啊，你没读过圣经吗？啊，以赛亚怎么讲啊？耶利米怎么讲？以西结怎么讲？是吧？先知不是已经说过吗？以后上帝要的殿是辉煌的，你们现在是建的是一座棚啊，就是一个帐篷啊，就是不起眼的意思。OK， 所以他的结论很要命啊，他就说你们建的殿是一座棚，就表示说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意思说这不是神的旨意，你们快点停，我劝你们不要得罪神。其实他在得罪神，但是他就劝你不要得罪神，很好心啊，你不要得罪神，快点停止，不要侍奉啊！我们做什么都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做的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不要做，免得得罪他。那你当然我没有每句话读了，因为我也不是撒旦，所以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不过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很要命啊，对吧？如果你心意不是很稳呢，这句话一定把你打倒了，因为他是有根据啊。他说你的工作你的侍奉没有神的话语，就好像当然我是脸皮很厚的人，所以我大概是不管了啊。但你知道很多人很怕就是别人来评价你的事工嘛，对不对？ 就说好像以前这个很多这些这个叫做学员传道会啊，就是多数是台湾出来的啊，他们都派来啊法国啊哪里，他们就在不同的城市就开始施工，连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有台湾的同工会过来啊，就会到他们的地方去啊。其实他们都有一点担心，因为每次去如果发现啊你拿了总会的三年的钱，你现在才两个人，我说他们都会很怕，所以他们会搞很多的节目，就是人家来的时候啊都会布道会啊又吃啊，让很多的学生啊来，他们走了这些学生也走了，这样。所以很多人很怕，其实他们这个怕呢当然是不必要的啊，他们就是不像我脸皮厚了我才不管这些事啊，但我也不会欢迎他们来了说不需要来了，不过 anyway 啊，我意思是说他们怕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圣经说啊神的福音啊要吸引许多的人嘛，这个如果教会团契没有人，就是你懒惰啊，你没有爱主，所以有这种压力，所以就必须制造很多假象，为了满足这种的要求，是吧？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就是如果有人来活泉啊，你就看看，哎，你们的会友呢？你说，哎，就在这里啊，这是小组吧，你们的教会呢，人就在这里啊，说啊你们主理室就一家就这样多人啊，这个是团契吧，这不是教会吧，你可能就红起来，你说什么哦，因为他从美国来，他教会有2000人啊，他看我们整个教会就好像他们的一个主理学的课程那么多人啊，就说哎，你们是教会，你们这个叫教会啊，好了，你会不会有压力啊，你说哦，好了，下次才要来哦。我们可能要去请一些演员就邀请一些比较像基督徒来，2个小时哈、啊，配你50块钱啊，你来要读经啊，我们唱诗要陪着唱啊，要像一点啊，连跟这个讲员谈谈话，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不用吧？这是解经问题嘛，对不对？圣经什么时候这样做？你可以直接问啊，你说耶稣有12个门徒，还走掉一个嘞。啊、哦，难道耶稣也是问题哈、哦？还不如你们学员传道会成功哦，是吧？还是你说，哎，保罗哦，保罗到哥林多去，还差点给人家赶走啊！保罗到别的地方去，人家还拿石头丢他。哦，可能保罗也不比你们成功哦，不然就保罗应该是讲错福音了，所以没人来。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吗？那些装满人的地方，才是应该我们要小心看待的。那些受千人追捧的牧师，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们都是冒牌啊，但是真是要看地方啊。如果在一个很世俗，你说北京、台北、上海啊，如果有很多会友呢，大致上你都要怀疑他到底讲什么道。因为这些地方是严重世界世俗的地方来的，是吧？如果你在沙漠里头，我还比较相信啊，不是啊，你的会友可能也是明星，也是歌星，做你会友那么多年，还继续在台上蹦蹦跳跳，我就不相信了。你的会友有的是哈佛的教授，有的是甚至是哈佛，我才看到一个新闻说，哈佛，你们知道哈佛吗？哈佛的美国。因为哈佛的里头的这神学的牧师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总牧师了 啊，就神学院就是说就是哈佛大学里面啊，因为他们是基督教背景嘛，连刚刚选了一个是无神论的，那无神论的人做了神学院，就是哈佛神学院里面的牧师，学术的吗？没关系吗？不同的意见吗？可以吗？认为你要做牧师，让全世界的牧师都丢脸，我告诉你，不算啊。总之我就想问大家，你有压力吗？你还是脸皮厚一点，像我这样啊。我心里知道有多少是神的羊，我是知道啊，因为我牧养他们啊。所以你可以说啦，你工作不大，没有果效啊，没关系啊。我对我来说，这是魔鬼的声音啊！因为我 我天天就是在预备就是你们的信息的时候，上帝跟我说话的，所以我知道我在做他的工作，只是我知道很多人刚硬不愿意听而已嘛。所以你明白撒旦会利用这种压力给很多人就妥协了开始就要可能要讨好世界的群众为了吸引他们，好像觉得哎呀总是先把人弄进来人数要先有然后我们再慢慢让他们信主，这样应该不行吧，我们都试过对不对好像早上我讲一个笑话的，这个也是小时候医生常就是你们知道小时候不是去看医生，医生啊小孩咳嗽啊来来来吃药啊，不要当然是不要了，你知道那种药都很难吃啊，又苦又什么对不对，你通常医生就会给一些甜甜的东西但其实里面是药那是有糖衣在外面嘛就给小孩吃就希望说他吃了看到甜甜他吃进去他就吞下去了就不小心就把药给吃下去了我们有时也是这样我们把福音弄得光光鲜鲜吸引人，人家就希望人家吃糖衣的时候不小心把耶稣吞进去了就得救了，不会的，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吃完了我就把那个药吐出来，所以医生没有我办法，甜是甜了我吃但我不会吞，所以一吃到苦我就吐出来了，所以他没办法打针了，最后就挨痛了，是吧？就是这样。其实今天很多最后你用骗也好用各种方法你把它弄来教会，他糖是吃了，一讲到罪一讲到圣洁他就走了，因为福音就是福音了如果没有恩典没有办法领受所以撒旦是可以继续的试探我们了就告诉我们你们工作不大你们不像神的教会，你们教会没有牧师你们会有不多什么随便OK， 如果你心里面难受应该是你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应该不是教会OK，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很爱护全，然后不是因为大家很好什么，这是我很不能够，也不是说不能够，我没有答案的OK，我只是用我的例子你们自己应该也知道，你们有例子就是我有时就是想要跟你们讲到的确是一般的工作要做的，但是就很奇怪要跟你们讲到的时候就有话语所以你们看我有时讲几个小时，这也不是我的嗜好对不起然后现在我又要过重了，不过很多人以为我很这个嘴巴一开就不会停，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我发语一定很溜的，我就是不讲话的，我就不喜欢讲话 OK， 但是有时就是对着教会呢有无数的东西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策划有时就是在感动里头，我心里知道这些话不是我要讲的，上帝让我讲，或是说上帝给你们的话语透过讲言给你们的，所以我还是可以说上帝爱你们，因为有很多教会是没有话的，我去坐在那里听那个牧师一下讲政治一下讲天气一下讲什么，人讲完了就是我们来祷告，我说完了吗，我说可怜哦这些羊没有东西吃的，原来是啊，很多教会是没有东西吃的，因为上帝没有话语给他们所以这只是我的感受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就没什么吧，有聚会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上帝很怜悯活泉的有各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都不在那个生存的条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一直把我们留在这个城市，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好了不多说了，总之恶者会继续做他的工甚至会用我们好像熟悉的圣经来攻击我们但是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长存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侍奉主的事上常常审查自己如果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不安我们就可以坦然 来，因为将来审判我们的不是这些机构或是这些组织的人呢、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好了，所以我来到这个结尾了哈，那可能还有一章啊，就是我要快点了，就是第一次，就是他们先知来，第一次是解决他们不见电啊，他们停顿；第二次呢是解决他们因为热心关心教会的事，热心宗教的事而灰心啊。哇，你说怎么可能都有啊？就是怎么样的软弱都会发生，对啊。那一个是绝对是左边的贪世界的，一个绝对是右边的哈。这同时，你想属灵他也会害你，你想世俗他也会害你，这样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他们并不是因为只是嫌花钱太多啊，就把圣殿搞得破破烂烂啊，也不是因为计较金钱啊。他们不盖殿，他们停顿盖殿呢，真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他们认为上帝还没有与他们和好，所以上帝没有让这个殿有荣光。 OK，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话，就是恶者他不会得空啊，他不会放过，特别是那些被圣灵激动，因为你被激动就等于你开始与他作战啊，你的生活见证说话，特别是攻啊，就是攻击啊，他的营垒啊，所以他不会放松啊，他会用很多的借口啊，最后是要让我们停顿下来，可以吗？啊，所以我后面的一段话，希望大家也可以注意啊，就是说这个圣殿呢，其实在被重建的过程里头呢。他们灰心并不是因为如果说第一次可能他们是没有信心了啊，但是第二次呢他们应该不是这个信心问题，他们已经愿意做了嘛，他们也不是说不信有神，也不是这个问题。第二次停下来呢，是他们对上帝的慈爱怀疑啊，所以第一次他们可能觉得哦，上帝不管我们了，OK， 你后来解决了，上帝还管他们，因为管教他们嘛，所以还管他们，他们继续。但是他们停下来第二次是魔鬼告诉他们说，神不喜欢你们啊，如果喜欢你们为什么这么破烂呢？为什么这地方不好看呢？是吧？上帝肯定是不高兴你们，嫌弃你们。所以第二个是更致命的打击啊，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信神，我们信上帝存在，但是基督徒呢常常会怀疑上帝的爱，所以不求赦免。我们很多信徒是这样的，对吧？你问为什么没来聚会啊，他也不会说我是无神论啊，我很忙啊，没有啦，很忙很忙，到处旅行，不会忙的啦。 OK， 其实逃避啊，他是逃避上帝。为什么人要逃避上帝呢？因为撒旦说，你这样的人神不会喜欢你的，你这一种的人上帝不会赦免你的。所以如果人只是信上帝存在，信上帝有能力，但是不信上帝有慈悲有怜悯的话，你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吗？不是上天堂，你的结局是跟撒旦一样。因为撒旦绝对相信有上帝，他看见，是吧？撒旦不可能是无神论，撒旦是真的是有神论，而且是正确的神论。撒旦与我们的结局不同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救恩，他的堕落是永远定好的，就是没有改变。人上帝有拣选之后，把这些拣选的人从不幸从恶者那里拯救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的结局主要不同呢，不是因为他坏你好啊，我们每个人犯的罪跟恶者做的一样啊，我们也是骄傲违背神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得救啊？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赦免我们，这是信心啊。所以你看到恶者呢，其实要搞他们的，其实不是说让他们变无神论啊，是让他们不信神再会赦免他们， 所以他们就灰心了啊，觉得哎，做也没用，所以他们就不做。但是只要他们不关心圣殿，他们的救恩就丢弃了。 OK， 好了，我来到最后了啊，当然这是一个结论啊，我就简单结束它，就是这是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它有两个可能性啊，就是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人离开教会，也可能是这种要求啊，就是他对教会有一种很高很高完美的要求啊，他可能看到这个东西不好，这个、大家不够虔诚，弟兄姐妹啊不够敬忠啊，什么什么，他不满意哈、啊，他想要改变，连后来发现改变不了，他就发怒啊，连最后他就离开，他认为说啊，这个是一个不圣洁的教会，我要离开他，我要重新啊建立一个神圣的教会。连过两年他又要离开，因为那个又不圣洁了。那其实有相当多的所谓热心的信徒呢，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啊。OK， 他们就是在教会里头啊，连分裂了啊，因为一进去就开始说啊，这是异端，这是改革宗，这是什么宗，这是灵恩派啊。OK 了，闹一下好了，这个走了，那个走了，好了，连呢剩下一个应该高兴了吧？还没有啊，一开始说哦，你不够属灵啊，这个你是改革宗，但是你不是加尔文的。啊，你是慈英里的啊，你是什么啊？人又来闹一下，最后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什么都你说就好了。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麻烦，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们的热心被魔鬼利用了，连最后带给教会分裂。OK， 其实耶稣已经在福音书里面讲明啊，你们也读过那个经文，他说田里有麦子，也有稗子。没有完美的教会的，因为上帝让撒旦在夜间的时候在他的田地里撒稗子的种子嘛，所以上帝故意的让麦跟稗子一起长的，是要磨练我们的信心。你要完美的教会吗？等吧、啊、等我们的主耶稣回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啊，我们一定要完美，我们一定要达到，其实那一种是一种傲慢了、啊、就变成他们藐视上帝的在地上磨练信徒的心意了。那、啊、有的人当然更肤浅啦，他们好像刚才说啊，就是他觉得你人数不多啦、啊、这教堂不够美啦、啊、没有出名的人啦，什么就藐视你是教不是教会啦，就要离开啦什么。那、啊、其实这些都发生过了啊，但是我的回应就是，从中要学个功课啊，就是，昨天啊，应该是昨天啊，昨天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团契的时候就，当然每次团契也有分享，您昨天玩的时候呢，保罗啊，就是那韩国人保罗啊，他就跟我讲一件事啊，因为他也常有这个困难了、啊，他说。他有时去教会，他韩语教会啊，他就听那个牧师讲到，他也很难受，因为牧师每次讲很多人的传记啊，怎么就不讲圣经了，啊，就很喜欢讲人的成功，连教大家学啊，某某人很成功，连圣经就这样读一段就算了，因为他就很难受啦，每次，但是他没有去对质牧师啦，因为我也跟他讲过，这不是你的职分啊，他更深负责就好，连。上前个礼拜就来了一个外来的讲员，啊，其实也是同样的了，他们同朋友来的嘛，他也是这样讲的，啊，他是在日内瓦做牧师，所以教会比较大，比较成功，所以讲的故事就多一点了。连保罗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他就散会后就跑去跟他讲，就跟他说为什么你不讲救恩啊？说。人家讲完了，这个牧师呢不以为然呢、啊，他是大牧神啊，你是谁？你保罗他都不认识这个人啊，他就觉得这个好像这老人家发牢骚，这样就不理他了。那过后保罗就来跟我说，他说他做了这个事啊，那我跟他说算了，我说他这不是你责任嘛、啊，这个他也不可能听你讲啊，因为他可能没有那时讲之后他也没有听，就是完全消化啊，他就觉得说好像一直很难受，就说为什么这些牧师他们到处去，但是却不善用他们的职分了、啊。他们已经人都来听了， 你说又不是叫你去跟人家讲，人家来到你面前了，你还不讲圣经吗？啊，还讲东讲西，好像讲皮外的东西哈，就人家都来了，你不讲那个就是真材实料的事哦，觉得很奇怪啊。哎，昨天呢，他就讲回这件事了。我以为什么事？我以为那个牧师写信骂他，他说没有啊，那个牧师不理他。我说好了，不理你啊，就算了。他说他自己去外面走，他每天早上不是会走在就是散步的时候，他会祷告。他说他突然间，他想到一件事。他说，你上次以前我们团契查经的时候会查到啊，就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就算教会有很悲惨的事发生了，其实我们仍然要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的护理是包括了祝福也包括了灾难，因为上帝自己说呢，我赐福我也降灾嘛，我照光我也照暗，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件事情啊，就是上帝在掌管。他好像那天他说他突然间明白这句话了，他说我的教会这样子是神的意思。我说也没有说错啊，但如果上帝不允许，不会就是不可能这样发生了，是神的意思，没有错啊。可能是上帝要管教这些不敬虔的人啊，就是会有啊，他们反正也不想听到，就来听故事就是了啊。但是我说你会难受，是因为他不符合圣经啊。但是不符合圣经的事不一定是魔鬼做的。啊，当然上帝用魔鬼做，但是不一定不是上帝掌管的 ，OK， 因为上帝可以用恶来惩治恶啊，所以最后他的意思我长话短说，就他突然间明白，如果他天天要去跟牧师干，就是会来不开心的话，他说我会不会有可能对着上帝干？因为如果上帝要做，我还举着神的名说，我上帝站我这边，他。抬头看，原来上帝在他对面，就是说他会不会冒犯神呢？我说这个会了，当然会啊。但是当然我也没有说一概都是这样子对待啊，应该是说你会难受，像我开头说的啊，你会难受，你会觉得为什么事情是这样？那你去祷告嘛，你祷告，你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上帝安静，没有叫你做东西，应该就是这样啊。上帝的时候还没到啊。但如果上帝跟你说明天你把这句话带给这个人，你就去做咯，如果没有你就不做了。我说啊，不要凭血气想要改变什么东西，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那所以我用这个例子讲回这里啦，就是我们大概会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啊，也有很多人不满啊，这那的，有时听起来蛮对的，但是最后抱怨归抱怨啊，主权在神的手中，讲完不一定说你就是那个人要去做什么的，你还是要寻求神的心意 ，OK？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抵挡魔鬼有时利用我们的热心来破坏教会呢？就是就要熟悉上帝的话了，啊，这里说的哈，啊，如果你不熟神的应许呢，你会被利用的，是吧？所以你要熟悉神的话啊，也要常依靠圣灵的感动。你要常问啊，你不知道的事不要凭经验呢、啊、就去解决啊，你要常问上帝啊，是否是这样子，如果不平安，我们要再更多的等候跟寻求啊。我们当然相信最后整个世界要被耶稣更新，这一定，但是不是你啊，不是我，不是你啊，不一定是我们的手做的，上帝可能在我的年代要像这个耶利米的年代，耶利米一生哭，为百姓哭呐喊啊，向他们呼喊悔改。耶利米看到什么？耶利米看到人家把他丢到谷井，耶利米看到人家想要杀他，耶利米除了一个，对吧，就是帮他，我们说帮他抄写他被烧的圣经之外，他身边没有人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为什么上帝把他放在那个年代吗？啊，那个八路啊，帮他写圣经。好，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二者会引诱我们，这是我们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啊。但是我们要得胜他，需要有一个智慧，就是要更加的依靠 上帝啊，寻求他的心意，也要常带着忍耐的心啊。纵然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要的啊，你说不符合我的想法，但是只要是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发生，我们没有权利去跟上帝说你用叉吃饭不好看，你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你要用筷子吃饭啊。上帝爱怎么样用工具是他的主权。所以简单来说了，结尾就是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啊，那两段话讲到未来的圣殿的辉煌呢，实际上并不是在指那个重建后的圣殿，是在指之后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辉煌啊。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还是降卑的，直到他升天，他就显出了他是上帝，连那个时候地上的教会就扩大了，那种在属灵上的一种辉煌，那种得胜恶者黑暗的，其实教会一直都在世界的迫害之下的，对不对？如果按眼前来看，他都没有辉煌过一天，就算人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是假信徒嘛，对，也没有所谓。但是其实在属灵上呢已经开始了啊，恶者在败溃了啊，魔鬼的营垒在败溃了，是因为基督的荣光在黑暗当中显出来。所以这应该才是那个以赛亚跟以西结所说的，并不是那个建筑物本身。而且这些建筑物你们知道，到了西历的年代，就是不久啊，西历大概就在公元前后啊，他就把它拆了，他重建嘛，西历把圣殿扩大一倍啊，不伦不类了，你知道吗？这圣殿本来是有一个尺度的啊，长形，西历把它全部变成正方形。所以你要光荣吗？给西律手脚一碰了，整个圣殿都像庙堂一样了，都不是圣殿了，那预表的东西都变掉了，所以肯定不是这个殿了啊！上帝所看重的是基督，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好吗？好了，我停在这里啊，我过钟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还能够从这第二章的开头就看见我们本性的软弱，纵然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啊，我们也愿意来献上来服侍你，但我们却常遭遇到许多的试探，恶者用各样的诡计从外在的到我们内心的甚至从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上都利用来试探我们，要我们停止我们的脚步，要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主啊，你就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不害怕这些从世界而来的评价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审判官从来都不是人数组成的一个审判官，而是我们呼召我们侍奉的上帝。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的声音默默的在你所安排的事情上向你敬忠至终我们能够坦然的向你来交账因为我们没有多做，我们更没有少做，我们只是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看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心慌，也不会抱怨我们承认这是主的世界，主你在掌管我们只向你求忍耐，我们也向你求指示当你要我们参与的时候，求你用圣灵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为你来摆上预备我们今天下午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